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杨念慈师母，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今天又能够站在这里，也谢谢弟兄姐妹的挂念。去年年底我到台湾去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好医生。虽然照了肌电图，我跟大家可以秀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左边是我左边的这个 vocal cord， 右边是我右边的声带，就看见左边的形同于死哈，呀可以了，那照了这个肌电图呢，这个结果是令人很丧气的。那两位专家都认为我不要再抱盼望，我的声带可以恢复，我左边的声带可以恢复了。但是这位好医生呢，他帮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在我离开前的两天帮我在我的这个声带的后面又再打了一针，打了大分子的玻尿酸。所以我现在呢可以至少3个月到6个月我可以有这样子的声音可以来服侍神，实在是很感谢神哈。现在的科技也实在非常的发达，所以虽然我讲话还是没有办法像从前一样那么自由，但是至少我觉得我可以在沟通上，甚至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交流上，应该就比从前会自由很多。那而且我还试着唱歌哈，我可以很低的音可以唱一个简单的歌，我试试看哈。我很想 show off 啊。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God is so good, He is good to me. God is so good, right? 我好不好？我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唱，然后唱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跟左右的弟兄姐妹都说：神真美好，神对我真好，哈！我们要在马上就新春了，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一同来经历神的恩典。那我也请worship team帮我一下，我们大家都一起唱啊。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God is so good, He's so good to me.
左右的人唱。
God is so good.
神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好哈。那天在英文组祷告会的时候，他们邀请，因为人很少，所以呢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讲一个自己的新年新希望，然后彼此代祷。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我希望他们为我祷告，让我有足够的体力能够来服侍神，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服侍这位永生神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而且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人生好像才有意义。结果讲完的时候呢，他们主持的弟兄就说，他们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身体很好有体力，但是缺乏那个服侍主的里面的愿望，希望我为他们祷告哈。那我不是并不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经历了一些生死关头之后，然后我们才宝贝服侍主的机会，而是能够在顺顺利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个领悟。 所以当基督徒说这世界和世界其上的事都要过去的时候，我们不是一种消极，一种无可奈何，而是我们看见了唯有神和神的旨意才要永远长存，对不对？啊，我们是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就好像你把在一个孩子的手中，你要他正在吃一个好吃的，正在玩一个好玩的，你要把他拿走的时候，你要换给他一个更好的东西，所以不是这样就拿走了，对不对？然后他两手空空，他当然就会哭了。所以呢，空不是我们基督徒的哲学，满才是我们的经历，才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但是问题是说，因为我怎么看得到我现在手上拿的东西是比我原来的东西更好千万倍呢？你怎么看得到？不然我们还是哭，对不对？那这就需要神给我们一个眼光了。那这个眼光呢，是一个属灵的眼光，不是只看得到实质的东西，而是一个眼光，让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这个肉身的眼睛，是我这个原来的人的眼睛从来没有看过的，也没有想过的啊，耳朵也没听过的，是我这个小小的人从来没有想过的。那我记得在2020年初的时候，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余弟兄有一篇信息就特别讲到我们2020的眼光。那我不晓得经过了3年弟兄姐妹是不是在眼光上有所不同了呢？是不是对于我们人生这3年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有没有对自己往后的方向有了不同的远见？那是不是真的多听懂了神在这个世代还有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晓得，我觉得在我们每一年年初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有一点点的反省，对不对？即使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我也会稍微回想一下过去，然后展望一下我这一年我到底要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讲到蜕变带来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讲到蜕变、突破和复兴，对不对？那蜕变呢，这个意思哈，本来是指的这个蝉蜕壳变，但是它比喻的事情是比喻事物发生了形或质的改变。但是这个词呢，现在很多都把它指某一个组织或者某一个人，他因为思想的变化而产生了行为跟形象上的不同，变得跟原来完全不同的性质，这是在字典上面这样子的解释，是指的根本的一个改变。所以呢，在形容蜕变的成语有脱胎换骨，有焕然一新、破茧而出、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啊，或者是重获新生这些的词。但是人的改变可以从教育、从环境、从经历、从启示而来，常常是一个刹那之间。你看我们这几个词常常都发生在刹那之间，一次性的改变，对不对？但是基督徒的蜕变却是从重生而来，它是一个生命性质上完全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我们习惯上的改变，我们跟人际关系的改变，我们什么我们的生活环境的改变，我们是讲到一个生命里面那个源头不同，一个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改变。因为它指的是一个生命的诞生。这个生命的诞生呢，生命的诞生就不是只是一次性的，而且它必须是一个持续性的。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是需要营养、需要浇灌、需要长大的。那等到我们这个生命的载体，就是我们这个人 越来越被这个生命来占据，越来越像耶稣的时候，这个就叫做我们基督徒的蜕变。它是一个充满盼望而且持续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先来破题，免得我们讲了一年的蜕变，然后可能我们大家讲的蜕变不是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它是讲到我们里面整个生命不一样了，不是只是在我们这个原来的生命里面有一点修饰，这样子的改变呢，也许它是间隔性的，也许它是一次性的，但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改变，我们讲的蜕变，是整个从生命里面一个生命源头的不同，然后它是一个一直持续的，它是一个就像你看一个孩子长大一样，这是一个你可以预见他将来长大，他一定会长大，在他正常的生活的生命的情形里面，他一定会改变。那可能大家就会想说，我为什么要改变呢？大部分的人呢，如果不是日子过得太差的话，不是过不下去了哈，通常呢，我们对于改变都是有所保留的。你们有没有这样觉得？不管我们在公司，在生活里面，在你的小组，在你的侍奉，我们要有一个改变 ，implement 一个改变，总是非常困难的，总是会遇到一些大家有所保留或者害怕，我们不敢改变，因为不知道改。现在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我要改变的话，到底以后会是怎么样呢？或者我不想付代价，我觉得哎呀，改变多麻烦呢，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不然就是没有来由的拖延症啊！我觉得我应该改变，但是呢，就一直拖着，一直都不改变。那如果是我愿意的改变的话，我一定要有理由，对不对？但是有些人的改变却是不得已的。那有一个女人呢，叫做 Emily， 好，我们就叫她叫 Emily 好。他从小就有非常重度的焦虑症，然后来呢又加上了忧郁症，他的脑子里面总是有无数的对他自己还有对周围人事物的这个各种负面的思想。他结了婚，有一个很好的丈夫，然后他自己也在医院里面工作，但是他的焦虑只有有增无减，甚至影响到了他健康的程度，他全身的肌肉器官都有很多的问题，他对很多的食物都过敏，看遍了医生都没有用。他自己因为他在医院里面工作，他自己本身也有不少的医学的知识，试着用运动来解决他的健康问题，但是都没有办法。一直等到他遇见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彻底改变了他的思维模式，同时也医治了他的身体。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难道不希望有这样的改变吗？对不对？除非我啊，不管你是在很惨的情形里面遇见了耶稣，或者你是在很平顺的环境里面遇见了耶稣，或是你在人生低谷的这样的情况里面遇见耶稣，还是你在巅峰的时候，你有一个特别的领悟，你遇见了耶稣，但是你一定不会觉得你遇见耶稣以后，你的人生是水波不兴，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贝教士用一个形容词，我一直印象很深刻哈，就是耶稣的美容院。就是你进了美容院，你不会想说我进了美容院之前和之后我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呀？你总盼望说你进了理发店以后，你出来变得更干净了，更整洁了，更好看了，对不对？不然你不要进美容院。那但是呢我们希望我们对于这个遇见了耶稣，我们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期待，就是我要有改变。如果你遇见了耶稣，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你竟然没有改变，那除非就是我把这个 这个改变压抑了，我没有让这个改变出来，不然就是别人没看到我的改变，看的人他有问题了，对不对？他眼睛蒙蔽了，他没办法看到我的改变。那客观上来说，我接受了耶稣，我这个应该是化学上就有个改变了，对不对？就好像苹果这个白水变成苹果汁一样，不一样了。那物理上也不一样，因为我本来是在孤单一个人，但是我现在我有个同伴了，我有个好朋友了，他是君王，他是救主，但是他与我同走这条人生的窄路。所以我们的身信耶稣，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值和整个的形象的一个改变，不管是化学上物理上，从根本上的一个改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蜕变应该，这个形和质的改变应该就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应该是嘛，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改变呢？我们不仅要相信他一定在改变，而且我们还要注意他的改变。我们不是在那里说，我真的能改变吗？我能不能改变呢？因为你不管能还是不能，最重要的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改变。所以我们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都问我们自己一下，先不要想我能不能改变，我们先来问自己，我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的身上有所改变。不能够再一样了，对不对？不能够再一样了，因为你这个是一个生命，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如果我们2023年跟2022年完全一样，那一定有问题了，是不是一定有问题？如果我2023年跟我2013年也是一样，那问题更大了。那曾经在台湾有个资策会的国际处的处长，他叫萧美丽，这个他是电脑的留美科学留美的硕士，跟我们很多人一样，你想想还有是博士。在许多人的眼中，他后来回到台湾，他在职场上是一个平步青云，在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女强人。大学的时候呢，他是东方佛教社的社长，东方佛教社的社长呢，他的应该是他的对佛教的道行应该是很高的哈。然后他的家里面呢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拜拜，他一路他的人生都非常的顺遂。但是到了2000年的时候，因为 .com 这个的危机，那他的整个的事业，他的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且呢他还被诊断得了肾病，得了很严重的肾脏病，甚至是发现了好几个肿瘤，甚至是癌症啊。所以呢就使他数十年来的自信一夕之间都粉碎了。在他人生最低谷无助的时候，他一个好朋友邀请他到教会去，然后他到了教会以后，他就在听到的时候，他就很谦卑的让自己能够承认自己的需要。然后会后的时候，牧师呢就为他祷告，然后他就然后完了以后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他就很爽快的说要。然后他就经历了神的医治他的见证很长，那他的癌细胞竟然消失无踪了。那你们可能觉得这是匪夷所思，我看到的时候我一起跟他一起赞美神，因为我自己在2015年的时候也同样医生在2-3个礼拜之间比对我的一个肿瘤块就找不到了啊。 所以我相信他的癌症就这样子就消失了。那面对信仰呢，他曾经以研究的精神追求确据的态度来看待，但是当他放下自己的坚持的时候，能够单纯的相信，他就忍不住的咏叹说，哎呀，以前我认为我是一个科学人，我以为我很内行，很行哈，其实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我是一个满身都有缺点有弱点的人。那在他后来的时候呢，他的先生也经历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危机，也命在旦夕，但是他也一样坚持他对神的信仰，他不愿意他因为他自己经历过了，所以呢他就再一次的在他丈夫的这个病的事情上，他们又再一次经历了神的医治。然后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不论是家庭事业健康，只有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一切问题的解药。一个资深的佛教徒，一个事业上面的女强人，一个有着幸福家庭的时代女性，是什么原因让她可以谦卑她的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且她从此以后她的人生就再也不一样。我觉得只有这位有超自然能力的神才可以这样子来把这么一件美好的事情做在我们众人的里面。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也不是只是从研究宗教的角度然后决定说我要信耶稣，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是不是？不管是在心思里面意念里面的看不见的，或者是在实质上这位神他就是折服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说我能不能改变，我要说我接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如果我渴望我的人生要改变，我必须要放下自己让耶稣来替代。即使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接受了耶稣以后，你还得一直持续的让耶稣来替代我那个旧的生命。因为外面的努力虽然我们也很敬佩，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做一个努力的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努力的人，不然今天我们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么艰难的弯曲，我们还能够这个能够过日子过得好好的呢？我们也很努力，对不对？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来到这个起点，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接受他来替代我那个旧的生命。再怎么，我不管我们外面是一个怎么样努力的人，你还是得回到这个起点。但是我们越早能够有这样子的醒悟，就越幸福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好不好？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指的是神的生命，是那个永远活着的生命，是从现在就开始的生命，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以后才有的生命。是从你接受耶稣重生的刹那，你就开始这个生命之旅，这一条新生命的这个旅程。所以我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哈，下一周就是中国春节了，对不对？那有没有人在这个一年的新春，好， 万象更新的时候，你想不想有一个改变？你想不想这一年跟以前不一样，跟去年不一样？信耶稣是一个有福的改变，这个有福的改变的起点，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因着你相信，因着你接受耶稣，他就诞生在你的里面。所以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你接受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就在你的里面，你就有了永远的生命。蜕变就从现在开始。有没有人愿意，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你愿意在这个时候你就说，哎呀，我今年我要不一样。如果我听了这么多人讲，这么多人告诉我信耶稣他的生命就要不一样，有这么多的人给我做见证，就像那个萧美丽一样，当牧师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时候，他就非常干脆的放下他的自己，他说我要。同时呢，我也请各位在座的，能够你所有的基督徒，你能够为你的家人，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祷告。我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为父母，向父母们传福音，最近好传来一些好消息啊，讲他们的家人都信主了，真的是非常的高兴。那建勋弟兄，在东湾的建勋弟兄，他的岳父前一阵子感染到新冠，危在旦夕，他的姐妹慕寒就火速的在解封的第一天就赶到了他的山东老家，然后立马向他的老父亲传福音。神真是信实，走在他的前面，早就预备了这么多年传福音，他的父亲都是模棱两可或者没有什么兴趣，但是那一天当他传福音，当向他的父亲传福音的时候，他立马就信了。我们对家人最大的爱，最大的礼物，就是把耶稣给他。那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我们也要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不再是我自己要改变，是这位耶稣在我里面，他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举个例子，我们做父母的都非常的尽责来培养我们孩子的性格。那我们照着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希望孩子能够青出于蓝，比我们更好。但是我想请问，有哪一个父母不在培养孩子们的性格上面你受到挫折的？有没有受到挫折？做孩子的，你有没有给父母有挫折过？对不对？但是即使呢，你现在你觉得你自己的孩子你很以他为荣，但是你还不知道他以后会怎么样，对不对？小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注意培养孩子们他们的品格，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不能够用品格教育来替代耶稣在他们里面的生命，因为唯有耶稣的生命才是将来在那个永世里面神要来审判的标准。他不是根据我们是一个好人还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好事来决定我们的是不是能够与他一起永远在永远的里面一同作王，他是根据我们里面有没有耶稣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孩子属灵的启蒙老师。我知道在座有一些的父母很忧心你们的孩子们，我必须讲一个很实在而且也有点残忍的话，就是学生没办法高过先生。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 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